我实在求主帮助，希望各位能够有好的休息哈，因为这个比你就算圣灵充满再多，但是我们都没睡觉是很难对抗的哈。求主帮助我们。好，下面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这个自然的伦理啊，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有的时候上网看这些新闻的消息的时候，可能就知道，我是不鼓励各位上网，各位因为实在要看的东西太多了，没有时间看这些网上的东西，垃圾很多，好的东西也很多，但是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垃圾不要，垃圾不要说不要看了，就是好的东西啊，我们实在也没有时间看那么多。我只是劝各位，实在多读圣经，那么其他要学的看那个经典之著。那你们在神学院里面，我也不能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是无名小卒，但是我实在对神学教育不乐观哈。你们自己要好好的培养对主的爱，这个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教你的。你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容易把，的确容易把主的爱读掉。我也求主让我们不至于如此哈。如果你们上网，可能有人知道，最近我又惹了一些祸啊。那我现在这一讲恐怕也会惹一些祸。那么就，但是既然上课了，我就照着主托付的讲吧。各位，我讲的都可能错，也一定有错，你们也都可以反驳。只是在课堂上我们时间实在太少了，所以没什么讨论的时间。同学都建议我要多给时间问问题，我也知道，但有的时候会忘记。那么你们下课可以尽量问，那么然后上课时间你觉得实在很重要，你也可以打断哈，但是我不一定能回答，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有的时候也不一定答得清楚。好，我这个讲的跟你们很多听的都不一样，所以就惹了很多祸，那么我就再把这个祸再拿到这里。其实我其实是早一点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乌鸦配凤凰，一个问号，就是信与不信的婚姻。那么我早一点就写过，那么前一阵有人问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啊，我就再把这个我的看法再表达出来，就是惹了一大堆怒气，结果这不断的有人非常觉得我简直是太离经叛道，得罪上帝啊，害人了哈。简单说，我就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可以结婚啊，那啊。你看马上大家就专心起来了。那各位，我不一定讲的对哈，各位请，我还是说我会讲错，我一定也有讲错的，那你也会错，我也会错，大家都会错，但是我们希望有一，我们是真是忠于圣经的，我们也希望我们是我们是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不是自大的。其实那个就跟我们一直到现在讲的自然的伦理有关系，跟那个有关的另外一个原则我在第一天就讲了。我又写过另外一篇文章跟这类似的，就是基督教牛肉面也是一个问号哦。那我在课堂上讲，没有基督教牛肉面，就像没有基督徒数学，基督教数学一样，只有对的和错的数学，没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数学。我们今天去店里算账，回教徒佛教徒他是一加一等于二，我们也是一加一等于二，所以我不觉得有什么基督教的数学，基督教的物理，因此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基督教伦理，这我昨天已经讲过了。那么我就说，基督徒烧的牛肉面会特别好吃吗？不会的。牛肉面要烧得好，照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自然的伦理，你牛肉面烧得好，就是神在罪恶世界上烧牛肉面的法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有的，你遵守就烧得好。譬如说你的材料好，你的火候好，你的刀工好，然后就是你的手艺好。那不管你是打老婆的，是赌博的，是吸毒的，你烧得好就是好。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天天读经祷告，但是你不会烧菜，你不懂得烧菜，你甚至因为读经祷告甚多，以至于从来没下过厨房，那么你的牛肉面烧的就不会好吃。 各位，这讲起来应该是常识，就不需要去多想了。但这就是我的自然的伦理那个部分，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看得到的这些事情，也就是我们五官能经验到的东西，绝不因为你是基督徒就自动的特别好。我们完全承认神会有怜悯有恩典，也可能那个时候他就是叫神迹或奇事。那这要赶快要说一下，神迹这个字哈，可能翻异迹更好，异能更好。就是说，如果神迹的意思是神做的事迹的话，那每件事都是神迹，因为没有一件事不是神做的。不管是这个宇宙从创造到审判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自然界非自然的，你被蚊子咬了个包，那也是神迹，是神做的事迹。就每件事，你的头发掉一根到地上，你洗头的时候掉了一堆头发，你洗头的时候因为用了什么好的洗发精，像那个广告一样一甩，哇，很亮丽，那也都是神迹，都是神做的事。那如果这样讲，就跟我说天堂地狱都是神国一样，是对的，但是没什么意义。通常我们讲一般的这些事，我们不说那是神迹，我们说那是神做的事，但通常我们说那是神用他一般的自然法则在做的。神做这事，譬如说我们吃饭，我们每天在吃饭，你要说这是神迹也可以，因为我们都会谢饭，对不对？我们说谢谢主赐我们饮食，我们是这样感谢的，我希望你真的是这样感谢的。那我们的饭啊，就是从这些稻米来的，这些稻米种的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可能很多不是基督徒，烧的人也不一定是基督徒，那么总之我们就吃了，感谢主，我们完全认为这是神给我们的。那同样，如果神是从天上降马拿给我们吃，我们也感谢主，这也是神给我们。可是马拿是神给我们的，稻米是神给我们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其中。很多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吃这些稻米，每个非基督徒也吃这些稻米，我们都在其中，都一样，都蒙了神的一般恩典。马拿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信的不信的都吃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到最后他们是倒闭旷野。你有信心吃了，当然就对你有益，但是也不是你就长得特别漂亮或年轻，这只是我们说这是神迹。我们通常会说马拿是神给的神迹，我们平常吃的米饭不是神迹，但是都是神做的。之所以我们说马拿是神迹，是那是比较少发生的事，很少发生的事。同样的，我们今天能够活下去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今天死亡也在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有的时候人的死亡是特别奇怪的死亡啊，比如圣经讲耶和华击打谁谁谁谁就死了，那么好像那是比较特别的事，就通常特别少见的。然后圣经又讲这是奉主的名做的，主这么说的，我们说那叫神迹奇事。那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罪恶世界神也一直都在管理，每一件事神也都在带领，每一件事都有神同样的权柄，或者是从他来讲都同样的荣耀，同样的丰富。我们人有的时候看到有些比较特别一点，譬如说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觉得特别稀奇。如果我们今天是感冒祷告就好了，我们可能也说这是神迹，但就没什么特别稀奇。那特别稀奇神迹不是常发生，那么平常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般来讲神是让信徒非信徒都在这种自然的法则底下，也是神所立的来生活。所以烧牛肉面烧饭做任何的事，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就做得特别好，这我想我们都能懂。那么奥运拿金牌的不是他是基督徒就是特别好，他如果是个非基督徒，而90%以上应该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努力，他有天赋，虽然这也是神赐给他的，他先天后天都神赐给他的，那么他成为了一个金牌的得主。我们不会因为说我是基督徒，所以神求你给我恩典，让我现在去奥运表演马上就拿金牌，这我们不太会这样说。可是下面我讲的就是 我们在有一件事上却有这个错误，其实在很多事上都有这个错误。各位，因此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婚姻，我大胆讲一句哈，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妻子，基督徒未必就是一个好丈夫，就是好妻子，如同一个基督徒未必就是一个好厨师、好军人、好运动员。我纯粹是指他表现特别优秀。你要做一个好丈夫，你要做一个好妻子，需要的条件，比如说我们说你是一个好妻子，你要很温柔啊，要很体贴啊，你要很会烧菜啊，你要很会赚钱啊，等等等等。各位，不一定是基督徒才能做到这个事。刚好相反，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刚好相反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照着做丈夫或妻子的法则来做事，他即使一个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丈夫，可能不好的妻子。好，我就举例子，假如今天有一个，我想这个事，其实有一次，在神学院里面，有学生，有女学生请康牧师祷告，就请我祷告，老师，请你为我祷告，为什么祷告？他希望有一个好的婚姻，他希望神给他预备一个丈夫。我说好啊，那请问，要代祷，你未来的丈夫你要有什么条件啊？哦，他要会讲道，很会牧会，很会什么？我说等一下，你在找丈夫还是找牧师？你在聘牧还是找丈夫？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男人他很会讲道，他很爱护羊群，他不一定是一个好丈夫。你们听得都莫名其妙，其实很容易懂嘛。假如我一天到晚出去讲道，我很爱羊群，我很为主摆上，可是我也不管我的妻子，我也不管我的老婆孩子，各位，嫁我真是倒霉了。相反的啊，在美国历史上真有这种人，有一对雌雄大盗，在应该是20世纪初，在那个两个人是杀人不眨眼， Bonnie and Clyde 这一对夫妻呢，常常就是抢银行，然后杀人不眨眼，他们后来也是被警察打死了，两个坏蛋，坏得不得了，是坏蛋，天上地下都不容他。可他们两个是很好的夫妻，很恩爱，他们两个人跟《水浒传》里有类似人，他们可能很坏，可是他们是好妻子、好丈夫，因为他们满足了上帝在罪恶世界所设立婚姻里面的做丈夫、做妻子的条件。做丈夫他不嫖不赌，他很体贴他老婆，他抢到的钱回来都给老婆花，他对老婆很周到。这个老婆呢，她杀人不眨眼，但是她对她老公很好，她很好的伺候他，她很服侍他，她没有别的男人，她很注意到老公的饮食起居，所以她是一个好妻子。各位这样讲，应该都大家都马上都能够理解。当然我们会说了，远的来讲，长期来讲，人如果不在主里，什么都不可能好。那好呢，是神的一般恩典托住，但是我们还是说神的一般恩典是很稀奇的。我的确觉得很不幸，我的确觉得，我希望在这个神学院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忠心爱主是最重要，那没有错，我们要好好的牧养我们的教会，那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的确有一个心，我全心全意就是在牧养教会上、爱护群羊上全心全意，我就建议你最好不要结婚。因为或者如果你一定要结婚，你就要跟你的配偶商量好，我们夫妻都同心，我们爱我们的羊群，我们为主摆上，家里跟猪窝一样没关系，我老娘从不烧饭没关系，我也不会洗碗没关系，在教会帮弟兄姐妹洗碗可以，烧饭可以，在家里我不做这事，我们家里就是猪窝没关系，那也可以，就是你们有共识那就好，可是你们不可以有小猪啊，你们不可以养了孩子不管的，就是你的责任。我知道，我甚至在我神学院的时候我都碰到过长辈，我说家庭在教会之前，人若不能照管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家。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是这样讲。好，你们不相信，当然这需要头脑灵活一点了解了。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你在没有结婚的时候，七章三十二节，没有娶妻的，其实这里没有娶妻跟没有嫁夫是一样的，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你没有结婚为主的事挂虑啊，我觉得这里经文最好的解释还是说，在教会里的服侍，你就好好的服侍教会。好，那的确是这样。各位，一个单身的人，他服侍教会当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也有很多试探，尤其单身的弟兄，有时候服侍的时候教会有姐妹，那是会很多危险的。但的确他比较自由一点，像我今天我不应该出来太久了，我有家，尤其现在小孩大了，如果小孩小的时候，那更是不应该常常出来，因为神给我这个责任要照顾他们。那种不负责任说，主啊，我现在要牧养你的羊群，我的孩子就请你照顾吧。各位，神也听着祷告，不过不应该是这样。就如同你开车的时候，你不能打瞌睡，主啊，我天天传道没时间睡觉，这个驾驶盘和刹车都在你的手里了，就由你来负责吧。你看我过去三个月没有一天睡过超过一个钟头，所以你来负责吧，我把我的车交在你的手里，没有这种事。那你怎么可以说你在家里可以这样子，我的小孩子交给你了？各位，不应该。我知道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我知道，但是基本上你要有个认识，你没结婚的时候你为教会可以。那他下面就讲了，讲了，真的是这样讲哦。三三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这个当然也包括嫁了夫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因为夫妻是世上的事，夫妻的事情是不信主的人也能有的，这个不是教会的圣礼，这不是教会的事情，这是跟吃饭工作一样，是在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而非基督徒如果在这些事上循着上帝在世界的所设立的标准来做，那他也做得很好。如果基督徒非基督徒这样做可以做得很好，基督徒如果不循着上帝所设立的标准来做，那么他也会做得不好。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你看第三十四节，没有出嫁的跟没有娶妻的一样，是为主的事挂虑，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或者叫怎样叫丈夫喜悦，就这经文是这样讲的。当然保罗又马上讲到了，其实所谓为世上事，不管是丈夫妻子或教会的事，不管是不是结婚，第三五节都是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但原则上，如果你的工作是厨师，你就不要在烧菜的时候读经祷告，以至于烧出来的菜不是焦就是糊就是生。如果神给你的工作是老师，你在上课的时候就好好教学，你不要在上课的时候传福音，你不要一直在传福音以至于人家告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们间接的或者是这个允许的可以，但是你在这里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你是种稻子的农夫，你就好好种稻子，你不要种稻子的时候在那里读经以至于鸟来都把稻子吃掉等等。所以如果做丈夫做妻子的没有照着上帝在自然界中的这个夫妻的法则来做的时候，那你是自讨苦吃啊。就你可能是很好的丈夫，你可能是很好的传道人，甚至我们这样说了，你可能是很好的牧师，但你不是一个好丈夫，你不是一个好妻子。我讲的其实就是这个，当然就引起非常多的人的非常多的愤怒啊！那我也没有办法，但这跟我刚刚讲的伦理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在世界上做事有世界上的法则，而且是上帝所定的，而上帝所定的你应该去遵守。你要改当然可以改啊，很多东西都可以改，那么但是 神所定这个法则你还是要去做它，照着去做，可看看怎么照着主的命令来改善，以此类推了。你要做运动员，你要做公务员，你要做任何的事情，那都有它的法则，你要去怎么样配合，怎么样做得好。而且我们也承认，很多人因为一般的恩典，他们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昨天我们讲过了，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话。好，这是你要反驳，当然可以反驳，但是反驳还是一样哦。一个我完全可以讲，理论上来讲，基督徒应该可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丈夫或妻子，因为丈夫妻子最基本的条件是要彼此相爱。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上帝的心，那么你比较应该容易有那个爱人的心，不自私的心。不过还是一样，这个爱人的心是神给的，没有错，但是要呈现在表现上面，外在的世界上面。那神的一般恩典，有的时候会叫非基督徒这方面的恩赐比你基督徒还要更多。有的时候因为基督徒不照着上帝的法则做，就像我刚刚说的，太太，上帝啊，我的太太小孩都请你照顾了，因为我要出去传道。各位，你就没有照着上帝的话法则去做，上帝的法则你需要照顾他们，你需要跟他们在一起，那么你需要付上这个代价的，你需要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有神迹了，但这些神迹，我再一次说是神迹，就是比较少发生的。你今天生病，见一个医生，从来也是一天到晚在读经祷告，在他的专业上一点都不上进，然后有病人来了就主啊，我将他交在你的手里了，也不知道怎么诊断，也不知道怎么开药，因为他天天都只知道读经祷告传福音。各位，那你把人家医死了，那活该也要吃官司。你需要在你的专业上进步，你不一定能够很进步，但是你总是尽力嘛。好，这是我在讲到说自然伦理的地方。其实我是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经历的，但基督徒就常常把这个事情都忘记了。好，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罪恶的世界，神仍然设立权柄，神仍然借着这些权柄把他的旨意有打折扣的表达在这个世界。所以把他旨意有打折扣的，就神设立执政掌权的，但执政掌权因为愚蠢罪恶或者对种种的因素，以至于这执政掌权他所定的法则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那因此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不管是政府或者公司或者神学院或教会，有个非常不好的规定或者是法则，我们假定说，譬如说这个神学院，我们假定说有个规定，为了要学习尊师重道，有个规定，老师学生见到老师都要跪下来磕个头啊，我们假定，然后你说这是很不对的，那你要改，那我们要怎么改？好，这是神学院，教会里面都有，我们在说世界上也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改？好，现在谈的问题就是政治上的问题。这政治上的问题一样哈，我没有任何事情要，没有任何意思要讲到是这个现实的政治，我们纯粹从圣经的道理、教会的教导来学习。就是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可不可以造反？可不可以革命？可不可以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反对？那当然可以反对，可不可以反对到拿起武器来造反？很多基督徒，包括我看这几年在华人界，包括在中国出的一些，这是我很非常喜欢也很尊敬的一些基督徒的维权分子，包括王一弟兄啊，他们，我看他们都很在推动，这也都是改革中的。 他们也都很大胆很勇敢地翻译一些东西，然后表达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呢，简单的说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不是毛主席的意思，而是十七世纪清教徒的革命所造成的。有人说现代的这种民主制度，现代的民主国家都是从基督教开始的，基督教就是清教徒，就是加尔文神学所影响的清教徒，开花结果就是美国。那么其他的革命呢，都是罪恶的，那都是以人为本的，以法国大革命为主，那都是害死人的。那么好像在现代的文明里面能够有比较美好的自由民主，都是因为清教徒的影响，甚至很多人说加尔文的影响，美国也是。那么这些有的你们都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出版的书啊，其中有一个出版社应该就是华夏出版社，跟你们应该没有关系或者没有直接关系，或者华夏出版还有很多，我知道包括跟守望教会的几位人也有点关系，我都知道这些都是我弟兄姐妹，我在其中也得到他们著作里也得到很多帮助，也很敬佩他，也为他们祷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他们除了信耶稣是对的，高举主的名是对的，但他们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不对，起码在这件事上。各位，美国立国的精神就在他们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里面有那个很动人的那几句话，我们认为以下的真理是 不证自明的 self evident， 我们认为有一些真理是绝对的，是不需要证明的，人人都知道是真的，就是人所有的人我们受造平等 created equal， 我们每个人都被他我们的造物主赋予一些权利，这些权利华人的翻译是不可度让的 unalienable， 你要让给别人都不可以，你是人就有这些权利。我们今天也不去谈权力是什么意思了，跟那个正义有点关系，我们上午有讲过。我们不可度让的权力包括生命、自由、追求快乐或者是财产。然后说，任何一个时候，任何形式的政府，如果对这些目标，就是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有了破坏，如果有这样的情形，这是美国独立宣言写的，是人民的权利 It is the right of people 去废掉这个政府，然后设立一个新政府。总之政府就是为了要保障这三个天赋人权而给。好，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在中国看这个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是怎么讲的，反正基督徒很喜欢说美国是以神立国的，美国是信神立国，这个是基督徒，尤其是包括保守的基督徒很喜欢讲的，中西都是这样。不过如果你在学术界里看就完全不同意思的样子。但是我想没有争执的是，美国的立国的这些国父们，包括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森这些人，信仰都大有问题，绝不是纯正的福音派。华盛顿是不是重生得救，基督历史家一再争执，富兰克林和杰弗森那根本没有信仰，或者是他信仰绝对是异教的，或者是绝对不是纯正基督徒，这个连福音派的基督徒也承认，就大部分美国开国的这些人信仰并不纯正，这大家都同意。所以到底美国的立国包括这些独立是究竟受了加尔文的影响还是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那么 多数的学者，甚至极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不是受了加尔文，不是受圣经的影响，是受了启蒙运动，就那并不是基督教。我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也比较同意。我认为美国立国的时候，那个清教徒去的时候，的确有相当程度，他们是可能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在开始的时候是一群最亲近上帝的，比较起来，相对起来是最亲近上帝。但是，第一个，我不相信人间有神的国。这我们在最后一天会讲啊，天国不是人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我们昨天不讲过了吗？神的国不在乎吃喝，我说过，人的国就在乎吃喝，人的国就在乎 GDP 的成长，人的国就在经济的问题，人的国就在吃喝的事情。所以我说了，神学院也是人的国，所以你们的伙食也很重要，对不对？伙食不好也要造反的，或者睡眠不好，我在这里睡觉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讲，哦，要不要点电蚊香啊什么？为什么？因为可能有蚊子。我本来想说，有蚊子有什么关系？我们只要有圣灵就好了。不行啊，我们有蚊子睡不好觉，我们上课也不能专心啊。我们伙食不好，我们的胃没有养好，我们的心灵也会不好。所以，肉体和心灵，神国和人国关系，又是我再一次讲，比你们想的要简单一点，也复杂一点。那么，美国，我不觉得有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但是这个我们到最后一天再讲。我们要谈的就是，我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你听不懂没有关系，那个稍微深了一点。但是，我请问你，你不必回答，我问问题的时候都不必回答，你去想一想就是。的确有像美国这些开国的元勋所写的，上天或者是上帝或者造物主给我们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所有权利。就是，所以有权利就是那个东西你可以执行的，而且你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要求的。我有，那譬如说你不可以有个权利说康牧师，我有上帝给我的权利，你一定要给我 A， 这个应该没有吧？但是如果我不要说，我换过来说。你不能说上帝给我个权利，康姆斯你一定要给我90分。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学校，你交了学费，你上了课，你都准时来上课，你上课都很规矩，然后你每次考试都有90分，我不给你90分，你有权利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所以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你什么都没有做你就可以拥有的。你不可以要求我，我一定要给你90分。但是如果你做的配，这就是正义，得到90分，我不给你，你就有权利来问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你的权利到多大，我也不知道。这些都跟社会有关系，都跟那个学校有关。我猜你们学校不会有一个学生为自己成绩申诉的那个法则，我猜没有，因为你们都太属灵了，一定是没有的。在大学里面可能有，在博士生里面可能有，如果你考试委员会不让你过，如果你觉得不让你过原因是种种其他非学术的理由，你可以申诉，你可以要求解释。就我们现在讲，再讲复杂下去不要讨论了，我只是在讲说，像美国的元勋讲的说，我们有一种天赋的权利，你非给我不可，你不给我，我可以杀你，那就造反。那么有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讲到对权柄的描述，当然我是非常佩服上帝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这个说明啊，这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能够有政府，这是上帝设立的政府，或者任何的权柄，包括父母或者老师或者丈夫。各位，我还是一样，我要随时重复这个话，你听你想，今天现在已经下午了，不太能够想了，不过你耳朵上还可以听了， 这时候他大概都是耳朵和眼皮共用的时候啊，就是眼皮下垂，耳朵打开。那如果你不能想没有关系啊，但如果你能够想，你能够想在圣经里面神设立权柄来管理我们，这个权柄不好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第一个，在圣经里面对权柄的描述比这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好。在圣经里面，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17节告诉我们所有的权柄，我们不太知道那是什么，如果你看哥罗西书的解经书里面，那么但是所有的权柄就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不过最起码照字面来讲，这就是权柄或者权力或者权威或者权势，反正就是一种全能。这种东西是上帝造的，这是上帝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个观念我们不太有哈，我们比较有的观念是所有的，我们中国人的翻译，万物都是神造的，所以星星、月亮、太阳是神造的，所以这个天空的飞鸟什么物是上帝造的。可是不是只有物是上帝造的，其他一切的能或者力或者无形的东西也是上帝造的。这时候就需要一点抽象思考能力了，什么叫做非物质的东西？各位，你们理论上是从唯物论的哲学下长大的，不知道物质以外还有什么，这不是你们的错，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这样讲，不，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思维不过这是大脑皮层的活动范围的结果。那这个讨论到唯心唯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非物质的灵？各位，还有一个非物质的东西就是画，灵或者是文字或者画，这非物质哦。我们老师是专门的东西，这是语言哲学上的事情。到底那个非物质的东西是些什么？我们只能说东西了哈。中国人为什么说东西我不懂，为什么不说南北啊？我不懂。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就是这些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就你大概可以这样讲，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如果照奥古斯丁讲法，正统的讲法，连时间和空间也是神造的，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就看得见的看不见都是神所造的，一切的物质是神所造的，一切 物质之外的，就是在这里讲的不能见的也是神所造的。神造这些，一个是要这些受造物蒙上帝的恩典，在所造的世界中能够因为上帝的权柄的运行能够享受能快乐，哪怕是那个受造物存在的时间只有一秒钟，是浮游生物或者是什么夸克啊，那些东西是不知道多少分之一秒就消失了就没有的，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因着信圣经，我们相信这样的事。不过我们现在不再讲这些，我们再讲到说宇宙中一切东西都是上帝造的，而且是要享受上帝的荣耀，歌颂上帝，同时服侍上帝。不是上帝有需要，而是万事万物还有万能万力在上帝的管理中可以被上帝使用。那这里就跟我们讲的权势有关系了，好像权势是上帝赋予他能力存在，然后他要来服侍的。诗篇119篇，万物都是神的仆役，都是来服侍神的。各位，你想象力要丰富一点，包括苍蝇、蚊子、蟑螂，这都是上帝的仆役；包括天使、魔鬼，这都是上帝的仆役；包括尼布甲尼撒，耶利米书的确两次讲过，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这都是要服侍上帝的。那么在堕落的世界，神也使用权柄来服侍上帝。那这权柄到底是什么啊？那就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了。在新约学者几十年前很喜欢讲，这权柄就是天使， 甚至是堕落的天使。每一个国家、民族、行业，甚至人都有一个天使或几个天使在照顾你，这个就叫什么？守护天使。有圣经的根据，一个是耶稣说的，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在天主教里面就很喜欢讲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每个小孩子都有一个天使在守护他。在天主教国家里面，每一个行业也有不同的使者在守护他，每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天使在管理他。那我们基督教比较没有这样的传统，但是不能够说这就完全不合圣经。彼得被天使放被神差派出放出来以后，从监狱出来以后，你记得他就去马可的家，然后敲门，然后那个使女是罗大善，就敲门，然后就说是彼得回来了。他一听到他声音太兴奋，门都没开，就赶快去跟人家讲，人家说不可能，然后人家说必定是他的天使，就是可能的确有这种想法，就是每个人有一个什么天使在守护，看起来长得跟他也很像，但是我们没有这种传统。可是我们不能否定圣经没有提这样的事，个人是这样，行业是这样，在天主教是这样讲哈，国家民族也是这样。国家民族是这样呢，同样圣经讲的不大清楚，但我们不太能够绝对反驳这种讲法，就是什么呢？在但以理书有讲，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你看但以理书，魔字有打点的，就是原文没有的，波斯的君、希腊的君，那是弥迦勒跟但以理讲话的事情。弥迦勒是一个天使，大有能力的天使，他来帮助但以理的时候被波斯的军拦阻了，然后他还要跟希腊的军作战，因此就有人讲到说，在但以理书就有一种观念，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民族，不只是行业个人，都有上帝的天使在其后。那这个在其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再根据以弗所书讲，这个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所有不信主的事物，它后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后面有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又是执政的、掌权的。那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这样的话了，我们在台湾是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特别喜欢讲的。讲什么呢？就是台湾的福音不能广传，因为台湾的天空笼罩着邪灵的势力。有人说这个台湾福音传不开，你坐飞机就知道，你坐飞机呢，从美国起飞的时候风平浪静，晴空万里啊，很好，然后接近台湾的时候，上面一片黑云，一片魔鬼。那么然后灵恩派弟兄姐妹就要奉主的名斥责了，那我们台湾几十年福音传不开，都是这个邪灵的势力，可能是妈祖的灵，是什么灵？这个灵就跟我刚刚讲的，不管是但以理书所讲的那个各国各方的那些邪灵，也是上帝使用要来惩治的，或者说是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空中执政掌权者。各位，以弗所书其实讲这些讲的还蛮多的，在第一章也有讲，他要祷告，让我们知道神向我们显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是与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各位，我赶快要你联想力强一点，而且很合理的，你在跟谁征战？对不起，你还没想到，你在跟共产党征战吗？不是，共产党是属血气的，是人的组织。如果照这个经文，你是在跟他后面的灵在征战。所以你看到，不管天主教讲法，或者是把那个但以理书呢扩大讲法，各位，我没有叫你们去征战哈， 我只是在解释圣经，所以不要随便传这话到党委书记那里去。你去想一下而已。我在这里实在还是要表达，就是是不是在有一段时间，圣经的学者喜欢解释说，新约旧约的这个政治的观点是说，任何一个政权，甚至不只是政权，任何一个权力，包括公司，包括像什么，我不知道中国最大的公司、最大企业，中国石化吧，或者私人的，我不知道最大企业是什么，比如说美国的谷歌吧，这些都是大的公司、大企业，这些大公司企业都很有财力，都很有智力，都很有人力。那么如果照林恩派的，或者照他们有些学者解释的，圣经讲的，这后面都有执政掌权的力量。这个讲法我觉得是合圣经的，但是怎么应用我也，或者把它说清楚点也很难说。不过不管怎么样，保罗还有整个圣经好像给我们一个观念，神是透过一种能力、一种权柄、一种管你怎么称呼了，有位的主治的，是天使或堕落的天使，或者是什么抽象的力量，总之这种力量，圣经常常喜欢把它们形容成有位格的，比如说金钱的权柄有位格，也就是有名字，甚至像一个人一样，金钱的位格就叫马门，是一个有力量的东西，甚至有意志的东西。所有的权力、所有的权柄，不管政治上的、知识上的，知识就是权力，或者我们就讲到说赤裸裸的暴力，或者姐妹你们的美丽，或者弟兄你们的智力，我不是说弟兄没有美丽，姐妹没有智力啊，我只是随便讲一讲的。那么当这些力的时候，是不是都有某种程度的，第一个我们都肯定这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第二个这些力量、这些权力是不是都有某种程度的堕落的成分、邪恶的成分。这也是西方哲学里面，西方的不能说哲学里面了，西方有些政治学者里面一直有个观念，权力使人腐化，权力越大让人越会腐化。也许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我们对任何的权力就有一个矛盾的看法。这矛盾的看法是我们中国文化里没有的，这矛盾的看法是任何人文主义里面没有的，也不是其他宗教里面有的。就这个看法，就是权力，不管政治的权力，还有美丽、文化能力，或者是生物的，或者是就是你肌肉的力量，或者说你数学运算力量，所有这些力、这些能，都是上帝造的，也是上帝的仆役，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堕落。这个讲的重要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因着这样的教导，我们对权势、权力、权柄、权威、权能，我们就有一份尊敬，但是那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他本身。我们尊重权柄是因为上帝要我们顺服，是因为这是上帝用的、上帝造、上帝管的。我们基督徒绝不像这个世界上很多不认识主的人，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表现特别强烈，就是对权力的崇拜，我们没有，因为权力不值得崇拜，权力有堕落的成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顺服，因为上帝要我们顺服啊。这个经文就很多了哈，有些有关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13:1，没有权柄是不出于神的。各位，那包括共产党，我很直接讲，包括共产党，包括马上再跳过去，包括蟑螂、蚊子、SARS 这些东西，这些都是 power。 细菌有细菌的力量，老鼠有老鼠的力量，这苍蝇，苍蝇有苍蝇的力量，这没有一个不是出于神的，都是上帝造，都是上帝使用，都是上帝管理的，也都是抵挡上帝的，所以迟早会被上帝制服或者消灭。哥林多前书第15:24，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那么这些权柄能力，上帝造，上帝用，上帝管，我们需要相对的有限的对他有些顺服，但最后他们都会被上帝毁灭征服。那现在呢，不仅我们刚刚看到罗马书十三章讲到要顺服，而且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讲得更清楚，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注意，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不觉得这里有什么革命造反有理的讲法，不但是他好你顺服，他不好你也顺服。他没有说你可以革命，他没有说你可以反抗，他尤其没有说你可以武装反抗。好，这里我都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做其他的法律允许的事情，姐妹也请你原谅了。他跟着就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根据第二章十八节这样讲的话，恐怕他的意思是他只是没讲那句话，我不知道彼得是不是他自己老婆掐他耳朵，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果照上面讲的，就是不但那温和善良的要顺服，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应该是这意思，应该不是乱解释。好了，那么在这种时候，当然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了，我们有不顺服的时候，不过这个先等一下讲，只是我先讲出来，免得各位说康牧师你忘记了，我们顺服人不顺服神，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我没有忘记，不过我们先讲顺服的部分。但以理、以斯帖、大卫都有这个情形。我昨天已经提了一下，我今天要再提一下，各位，基督教的理论或者基督教的神学或者我们圣经的信仰，很多时候真是汉奸神学哦。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服侍巴比伦。我们昨天已经讲了，很吃惊的是，他学的是那些东西。今天我们讲的，昨天也提了一下，他是服侍巴比伦。这跟我们的什么苏武牧羊啊、文天祥啊、史科法啊，这都完全不一样。你被掳去了，然后就投降就服侍他，这不汉奸吗？而且是服侍，等到巴比伦王波斯的时候，他又服侍新的主子了，那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典型的墙头草啊。典型的谁做主我就听谁的，典型的势力鬼。以斯帖，我们都讲以斯帖的故事。各位，这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讲的就是，如果有人是以斯帖，我们如果有美女然后被敌人的将军掳去了，我们一定是带着剑拔刺死然后自杀嘛，对吧？一定是这种才贞洁烈妇嘛，什么江姐是吧，这才是了不起啊。以斯帖都没有，以斯帖还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愿王万岁，还跟他睡觉，一点没有反抗的意思，也没有刺他的意思，完全没有，这不是汉奸吗？汉奸妓女心态。各位，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你们有的时候看，我不知道你们上过耶利米书没有，如果上耶利米书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些解经书就说耶利米是巴比伦间谍，这是胡说八道。但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些解经家不认识上帝，所以在讲这种胡说八道，但他们这样讲，如果从人来看好像很合理，因为耶利米从头开始就有个信息，投降，不但是人家来的时候要投降，不但是在作战的时候要投降，在已经亡国了以后，或者说在在 在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耶利米还写信给他们讲，你们要到哪个地方就去为那个地方求平安，你到那里就造房子娶妻子。也就是说，各位，在抗战的时候，在日本攻抗日本来侵略中国的时候啊，各位，现在这个中日战史现在也有些人重写了，以前当时是延安万岁，现在有些人说重庆也不错。假如我们是耶利米是在重庆或在延安，也就是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他写信给上海、给南京、给温州，温州那时候也是应该沦陷区嘛，写给他们教会就说，你们要常常为天皇祷告，你们要做良民，要交税，不要反抗，哎，也不要指望中国政府会来救你们，中国政府迟早也要亡掉。各位，这就是耶利米书讲的，难怪很多人说耶利米是巴比伦的奸细，他根本不是，他只是一个上帝忠心的仆人，上帝要讲什么他讲什么。不，我今天讲这个，哇，我知道那可是相当的，你们会说劲爆，没有什么，我只是照圣经上的话去讲。各位，大卫对扫罗也是一样，扫罗不是一个好君王，扫罗逼迫他，是逼迫的，是大卫对他是人尽意志。各位，在人间里面，我们看圣经，求主让我们好好的应用，包括在伦理上好好应用，包括我们在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我们常常能够让他们知道圣经的话是跟生活有直接关系的。可是我们常常就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啊，你们这传道人没有食过人间烟火。其实我们看圣经，我们就知道人间烟火。圣经里讲太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举步维艰，我们做什么都不对，我们不做什么都不对，我们说什么都不对，我们不说什么都不对，我们这是很难。大卫就是这样，你做好吗？做好，扫罗嫉妒你；你做不好，做不好，扫罗杀掉你。那怎么办？辞职不干，不能辞职，他是国王，请那个中常委，请政治局常委来救我，政治局常委。不能救他，公主不能救他，王子不能救他，因为国王要杀他。他没有办法，你叫他怎么办？最后只好逃亡。他有机会在逃亡的时候，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他不杀，他说我不敢。我从大卫的身上，我特别没有看到美国独立宣言讲的话，当政府危害了我们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时候，我们可以反抗。我没有看到大卫拿刀反抗，即使有这个机会，没有。那我们能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你可以躲，你可以逃，你不可以反。这是耶稣讲的，有人在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那么当然你也可以有程度的，就如果政府允许，像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了，现在起码在民主国家没有了。如果你觉得政府很糟糕，不选他嘛，不需要流血革命啊，那很好，感谢主。但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办？你可以躲，你可以逃，你可以为义受逼迫。这也是清教徒当时的，清教徒当时，哎，各位，现在你们所受到的比清教徒并不更容易。清教徒当时写本人写那个天路历史文本人约翰，他也是跟现在有些规定很像，非官方的传道人不可以讲道的。那是在英国国教的英国居然有这个规定，不是共产党规定你不可以讲道。但是这些不从国教的人呢，我们还是要讲道，那怎么办？就是我们被关起来嘛。你可以不顺服，对的，但是你不顺服，你要为义受逼迫，你要被杀、被关、被赶、被流放或逃亡，你不可以造反。看起来是这样。那么，大卫对扫罗是这样， 当然你可以拼命祷告，这个圣经并没有禁止，你可以拼命祷告，主啊让扫罗死吧，主啊让腓力斯人把他杀死吧，你可以祷告，但你自己不可以有这种行动。事实上有没有这种祷告我也不太知道，我不知道。像亚比该嫁了一个恶丈夫拿巴，然后他又碰到一个哇美少年大卫，各位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写张伟小说，哎呦，那大卫跟那个亚比该一定是干柴烈火嘛，各位真的很稀奇，在那种情形下，他们两个通奸是非常可能的。拿巴不是在大卫和亚比该见面以后十天就死了吗？如果不信主的人一定说是亚比该下毒的。你当然没有这样想过，我有这样想过，当然绝对不会啊，因为圣经他们是不敢这样。那么亚比该可以祷告，主啊赶快取走我的性，我丈夫的性命吧，让我能够嫁给大卫吧。我不知道亚比该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照理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那还是一种心态的坚硬，不可以的啊。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们先休息一下。